亲爱的家人早安，今早我们要进入到是创世纪第42章。你整个在第42章，我们必须要几个属灵的一个看见，很特别的一件事情。那借由今天饥荒的发生，神借由这样消极的事物，好像是一个环境所带来的一个痛苦，环境所带来的一个缺乏，反而神行了奇妙的医治。他让约瑟的心回想起来神在他生命当中在年幼的时候的意象。第二，神让西缅这个凶残的一个哥哥在这个整个事件当中被恢复。另外，在整个42章也透过兄弟之间真实的一个相遇，神用饥荒来让整个兄弟相遇，使得雅各重新带来盼望。但为了使雅各得到盼望，也要对付雅各里面心里最深的伤痛，那就是他以为约瑟已经死了。所以透过整个创世纪第42章，你在读整个过程的时候，你不要只有看到好像是约瑟与他的哥哥们相认，在整个42章有几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我们一定要看出来。而我们今天 QT 的经文在第16节到第24节这一段是借由的约瑟能够找到他们的一个兄弟啊，当时的那个相遇啊，所以结果呢，他用一个计谋，用一个计策来验证他的兄长是不是真的彼此相爱。借由套话套出来，他想要了解他的弟弟便雅悯，他有没有善待，他们有没有善待他的这个弟弟。那另外呢，当刘辩与这个弟弟们在讲话的时候，约瑟听见听懂了，约瑟就转身退去哭了一场，又回来对他们说。所以24节特别把西缅挑出来在他们眼前捆绑，为什么？因为当初要把西缅杀掉的就是约瑟杀掉的就是西缅，所以约瑟都还记得，虽然他给他的孩子马拿西取名叫忘记。所以你看整个神这个安排，神整个带领，有时候我们一定要有个属灵的一个看见，那就是饥荒是神的安排。我们面对整个世代的一个动乱，我们甚至面对整个这个饥荒啊、地震啊、各国的战争啊，当然我们说可能是人的野心啊、人的那种的罪恶造成这些事件，但我们要知道神是使一切的咒诅转为美好的神，神是使一切不好的事情要带出他荣耀的旨意要成就。所以透过今天整个42章，我们要学会的第一个属灵原则，就是在每一个消极的事物，在每一个好像带来人痛苦，带来我们内心的一个伤痛，甚或是一个生命当中的极大的挫败，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神的旨意要把我们带到这种的无能为力，一个困窘，一个缺乏的环境的时候，我们不明白。但如果没有饥荒，孩子们，他们雅各不会让他们的孩子们到埃及去涤粮。如果没有饥荒，雅各不会让他的孩子们去涤粮，那孩子们他的就不会与他约瑟见面，这件事情雅各也不会重新的寻回他所爱的儿子约瑟。雅各心里过去一个很深的伤痛也不会得着医治，约瑟也不会想起神在他生命中的意象。所以你就发现是有时候在我们环境里面 遭遇到很大的难事，第一个属灵原则你要学会，就是说为你生命当中所遭遇的每一个痛苦难处，哪怕是疾病或是缺乏，极大的缺乏，你真的要开口来赞美你的神，你一定要竭力的来开口你的神。你不明白，你不了解主啊，为什么让我遭遇到这件事，为什么会有饥荒，为什么过去我的孩子会这样不见，雅各被 被蒙蔽了这么多年呢，他被他的儿子骗了这么多年，这是在他们的家中一个不可以说的秘密呀。所有孩子都知道，就是雅各不知道。但是神借由这件事情，第一个，你要来看42章的第九节。当约瑟认得他哥哥，他们却不认得他的时候，第九节发生了一件事，那就是约瑟想起从前所做的两个梦。亲爱的家人，如果这个饥荒，我当然当初约瑟是有预言啊，7年的丰收，再来7年的饥荒。他约瑟如果没有在这一场的叫做什么饥荒的里面，他知道饥荒会来，他知道埃及要充满着粮食，但他有没有想过他的哥哥会来到这个地方敌粮，还与他见面？埃及大到一种地步，周围所有的奴隶，周围所有的难民都来这边敌粮，甚至已经没有钱了，就把自己卖为奴隶。为什么频频众人这么多人，就只有他的兄弟会遇见约瑟？这就是神刻意的安排啊！亲爱的家人们，约瑟才开始意识到他过去神给他的两个梦。所以你要为这个环境来赞美啊！有时候我们在我们的职场上，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在我们人生的境遇里面，我们遭遇到这种难以想象的挫败，我们遭遇到一个很大的痛苦，甚至是疾病，我们被冤枉了，我们被陷害了。主，我不明白，主，你为什么遭遇到这样一个痛苦和难事？我不明白。一次我们有时候信心会软弱，有时候我们就不祷告了，甚至我们就离开这个信仰，那很可惜的。神是调动万有，他在每一个事情上都有他美好的旨意，为着神美好的旨意赞美他，为着神荣耀的旨意来赞美他，为着神要让我经历到他的大能，我要来赞美他。所以你要去看见，原来神的心意是要让约瑟的命定开始成就。如果今天没有这场饥荒，约瑟会靠着神的恩典在埃及度过他人生非常美满的一个祝福。如果没有这个饥荒，约瑟会在埃及平步青云，他立了大功，让埃及成为一个强国，成为一个富有的国家。但是因着饥荒的到来，饥荒是被安排的，就是这件事情，他内心过去所有的伤痛，神在他生命当中的旨意开始运作。所以你第二个要祷告的就是，我第一个是赞美，我第二个要祷告就是说，主啊，你在我生命当中的命定，你在我生命当中的祝福，你在我生命当中的旨意，你在我生命当中的建造，主啊，要在我人生的低谷，在我人生的痛苦，甚至是在我人生对我自己我已经毫无盼望的时候，主，你的旨意要成就，你的荣耀的命定要成就，你在我生命当中那个荣耀的计划要启动。亲爱的家人，我们常常说我们要回应神的命定，我们要踏上神给我们的荣耀，我们要一个突破，我们要一个得着。你就觉得好像就是在你最顺利的时候哈，你好像在我最健康的时候，好像是在一个还不错的环境，我觉得我可以开始踏上命定了。我们有个心，我们就开始寻求命定。可是你有没有想过，约瑟的命定要开始踏上的时候，从被卖、被陷害、被遗忘，到现在他开始，那过去一步一步的平步青云，那都还不是神的命定哦。过去的平步青云，过去的软弱，从否极泰来，从奴隶，从囚犯，现在变为一国的宰相，你以为这是神的命定吗？不是，神的命定是以色列，是神的百姓，是神的国度，是神与亚伯拉罕立的约要成就，不是约瑟要享福叫做神的命定。所以雅各看见埃及有粮，就叫他的儿子去往埃及遇见约瑟，而约瑟想起他的梦来，他才可以在创世纪后面50章说，这神的旨意原是好的。亲爱的家人，这时候命定才开始。 所以当你人生在最低谷，你的人生在最痛苦，你的人生在最低潮，你所有放在你里面的梦想好像意象都完全死掉的时候，神的意象开始启动，神在你生命当中的命令开始启动。不要灰心，不要失望，你不要放弃你自己，在神的面前你就是抓住这一点点的信心，哪怕像是芥菜种一样的信心，就这么一点点，就说主，我不放弃，我仍然相信你在我生命当中的所有的安排都是最好的，我仍然相信你在我生命当中那个荣耀的命定是一定要成就的， 我相信你在我生命当中那个旨意，你的制作哪怕是破碎，都是为了要把我建造成为你荣耀的器皿。不要放弃自己，不要定罪自己，不要再控告自己，你去开口去赞美神，竭力的赞美神，然后第二，你就竭力的去宣告，主啊，你的命定一定要成就，你的旨意一定要成就，你的作为一定要成就，就在我人生低谷的时候，就在我人生最低潮的时候，就在我人生最痛苦的时候，主啊，你的命定要成就，你的旨意要成就。第三，约瑟在与他的兄长在和好和睦的时候，约瑟有智慧，他要知道他最小的弟弟有没有被善待。再来，他用一个方法在他们中间挑出西缅，在他们的宴前把他捆绑，这是有一件事情的，因为他要让他的哥哥们为着他们曾经所做过犯过的错重新一次的反省的机会，重新为着过去所犯过的错重新有一个悔改的机会，重新有一个和睦的机会。这个谎言在他上面的十个哥哥已经隐瞒了很久，神也要医治这十个弟兄，要不然神的祝福十二个支派没有办法成型啊。你受过伤的人，良心有亏欠的人，你曾经伤害过人，你曾经亏负人，你这些没有在神的面前一个好好的去对付，好好的一个悔改，好好的在神面前求饶恕，好好的在神面前求怜悯，你踏不上你的命定的。所以第三个属灵原则，你要为着你曾经你对人的伤害，你对人的过犯，你对人的亏欠，甚至你对人的你曾经冒犯，你真的在神面前，你不知道，或许还没见到面的机会，如果有见到面的机会当然最好，去求和睦，去求饶恕。如果你真的已经没有办法再有机会见到对方了，那你就在神的面前彻底的悔改，彻底的认罪，求基督宝血的赦免，求神的恩典，在光中的怜悯，主啊，把我里面良心的亏欠感拿掉，我的良心不再受控告。亲爱的弟兄姐妹，撒旦最厉害的就把你过去所有的错，你曾经犯过的罪，你曾经伤害人的事，一直在你里面一直提醒，一直提醒，一直提醒，提醒你，让你的信心软弱到一种地步，你踏不上命定。撒旦就是这么做。所以约瑟今天他是耶稣基督的预表，他为什么还要做这件事？赶快相认就好了。难得已经见到哥哥这么多年了，都过去了，为什么不和好呢？为什么还要用计谋，还要特别跳出西面？这就是一个耶稣基督的预表，人必须要在为他所过去曾经犯过的错误来到基督的恩典的面前，重新的一次，重新的光照，重新的一个去回想，借着悔改带到一个完全被赦免，完全被饶恕，完全被神接纳，以至于撒旦无法再控告，撒旦无法再伤害你，撒旦不可以再把你过去犯的错误拿来限制了你荣耀未来的命定。我们常常把过去我们所犯的罪恶错误，我们活在羞耻感，我们活在痛苦感，我们活在一种的隐藏，害怕被人揭发疮疤，我们害怕人家把我们过去所做的那些恶起底，以至于我不敢踏上命定，我不敢踏上一个荣耀的一个领袖的一个位分，万一有人知道我的过去怎么办？有人知道我的过去怎么办？那我不是很丢脸吗？亲爱的家人，你要为这一切勇敢的在神面前求怜悯，求饶恕，求和好，求恢复， 撒旦恶者就不能再控告你了。即使你的过去被起底，你的过去的事情一再被显明，你也在主的面前可以勇敢站立。基督已经赦免我了，神已经接纳我了。这就是约瑟用计的一个方式。西缅需要被关了一阵子，借着这件事情去回想他过去是怎么对待他的弟弟，他过去怎么杀害这些事件城的男丁。西缅是个残忍的手，但是借着这件事情，西缅也能够被悔改，他也能够踏上十二支派，神给十二支派以色列的命定。最后神也要医治雅各啊。雅各有没有想过，我把我的孩子派到埃及去涤粮？雅各有没有想过，我们家现在遇到缺乏了，我们没有食物了，我们活不下去了，我的孩子赶快去涤粮啊。但是我最小的便雅悯可不能去啊，过去他的哥哥约瑟已经死了，这是我所爱的妻子拉结所生的孩子，便雅悯千万不能去，这十个孩子去，但我的便雅悯不能去。然而约瑟他一定要便雅悯来，他一定要便雅悯来。所以神借着约瑟也厉害的对付雅各，就是他就像当初对付亚伯拉罕一样，把你最爱的那个为所爱的那个孩子献上。当雅各不再捉夺，他的手不再抓住的时候，罢了罢了，你们真的如果让我这个小儿子这再不带来的话，哎呀，我只能悲悲惨惨，白发苍苍的下阴间啦。他还是放手，就在这个放手，雅各得了医治，因为他可以遇见约瑟，约瑟也可以见着他的弟弟。所以借着这一个饥荒，借着这样的一个缺乏，约瑟踏上命定，兄弟之间可以彼此和好，雅各的内心得到医治，他所有的兄弟们不再被追控告。这就是神的作为。亲爱的家人，第四个你要学习的属灵原则就是，当神好像厉害的在剥夺我们，让你好像觉得自己一无所有，好像我连仅存的都没有的时候，怎么神还要我这一个？在我最已经够缺乏了，怎么神还要我奉献？我已经够累了，够忙了，怎么神还把服事再加给我？我已经够，我的婚姻已经够有压力了，主怎么还要我去帮助别人的婚姻和好？神也叫亚伯兰做这种事情啊，对不对？亚比米勒不生孩子，啊哈啊，他们这对不孕的夫妻还为人家祝福祷告生孩子，结果人家反而生了，他自己还没生。哎呀，他里面的一个惧怕欺骗，结果呢比别人反而诚实正直。你会发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甚至约瑟所经过的，神都要带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原则，就是神好像就是要我们完全的把自己献给神，毫无保留的。这就是神在你我生命当中一直在做一个建造的工作，就让你成为一个抓的雅各，成为一个为人祝福的以色列，成为一个能够祝福的流通管道。什么叫管道？管道就是里面是空啊，成为一个圣洁的器皿，流通的管道，所有的恩典、神的祝福、神的大能、神的话语，借着你传递出去，不会被玷污，不会被阻塞，也不会被肮脏。这就是一个洁净的管道该去做的一件事情，被神的道所塑造，被神的道所充满，被神的道所流通，神的能力、神的丰盛、神的生命借着我们传递出去，才不会带着人本主义，不会带着人性的掺杂，不会带着野心，不会带着私欲。亲爱的家人，这四个属灵原则很重要，你一定要抓住啊！第一，在遇到所有你觉得怎么痛苦、难过、伤痛、缺乏、被冤枉、被陷害的时候，开口来赞美，开口来赞美，因为神的荣耀的旨意要成就。第二， 在你极软弱、极痛苦的时候，极低谷的时候，你要一直去宣告神的命定、神的旨意要成就，神的命定、神的旨意要成就。第三，不要让良心再一直控告你，你里面的良心不要像破了洞一样，你里面的良心要借着悔改，借着求神的怜悯，把你过去曾经你曾经伤害过人的、得罪人的、欺骗人的，在神面前有一次清洁的、完全的做处理，让你可以在神的面前站得住，也能够承接得住神的命定。最后，当我们一切都愿意放下、全然给予的时候，神好像把我们唯一能所拥有的都要拿走的时候，你就发现这正是我们内里过去所有的伤害都可以被医治、被恢复，而且我们要被成全、被高举的时候。创世纪42章一场这个饥荒啊，突然来的饥荒，已经预备好的饥荒，成就神极大的美事。如果你现在正在缺乏，如果你现在正在痛苦，你现在这种遇到一些过不去的坎，或者你真的觉得我怎么现在过着这么的，哎呀，这么的窝囊，我怎么现在我人生的低谷，我爬不起来。再为这一切，你要去赞美神的命定，要在你生命当中开始启动了。不要灰心，不要失望，不要控告自己，照着神的恩典一步一步的往前。祝福线上的家人们，2022年在这新的一年的开始，为着你这一年竭力的去回应神的命定，宣告命定、祝福、大能、基督的生命都要在你生命当中成就。阿们。